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3号星期五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平拉拢菲律宾，美中如何争夺亚洲主导权，中共介入台湾选举能否真正影响台湾民意。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中国时政评论人、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我们欢迎三位。那么同时呢，首先来看看美中非三国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访问菲律宾，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13年以来首次访问这个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争夺亚洲主导权之际，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占有关键地位的菲律宾对中国到底是什么态度，引发了各方的关注。那么据报道呢，习近平此行为菲律宾带去了大礼，但是菲律宾国内的舆论却对此抱抵触态度。批评者表示，如果杜特尔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和中国合作以换取经济援助，将是违宪的行为。习近平和杜特尔特靠近，双方有什么算盘？杜特尔特上台以来亲中援美，但是菲律宾是否会真正的放弃美国这个盟友，而和中国建立中国官媒所称的同盟关系？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这个邓宇文先生啊，那么就是说习近平和杜特尔特呢，这次的会面被许多的这个分析人士视为中非关系向前大跃进的标志。那么甚至呢，这个纽约时报的在一篇文章中呢，也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就说是中非关系又见彩虹，这个相当的浪漫啊。那么邓先生，您觉得这个双方这次的这个相互的走动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中非关系，习近平这种访问是这个菲律宾，应该说两个关系有所前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双方签署的这个联合公报，联合公报确定的双方是战略合作关系。这应该来说是虽然没有伙伴两个词，但是毕竟是有战略两个词，比过去就是菲律宾这个杜特尔特之前的前任，包括杜特尔特上台以来的关系，确实推进了一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中非签署了属于这个海上石油关于能源方面的这个开采的一个协议，两国可能会在南海，包括菲律宾这个靠近菲律宾的领域了，联合开采石油，这应该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当然，这个菲律宾国内的舆论有各种各种的声音，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因为民主国家当然会有不同的声音，何况这个菲律宾以前这个过去啊，一直跟美国有很密切的这个关系。距离到这个中非关系来说，对菲律宾来两国来说，除了这个南海关系之外呀，其他的方面基本上没什么障碍。过去我们讲在南海这个动态之前呢，中非两国关系也一切是很好的。看一个国际关系，我觉得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说，经济合作，一个方面是地缘战略利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意识形态，这三个方面来合作的。那么从中非关再加上个人的私人关系，从中非关系来看，从在这个地缘战略方面有冲突之外呀，其他方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冲突的。经济合作对菲律宾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方面。所谓意识形态，虽然两国制度不同，但是由于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引起这个意识形态的，不像是菲律宾系上美国要跟中国的意识形态冲突，所以这个也不存在。那就是地缘政治这样一个冲突，就是也就是具体说来就是南海冲突，再加上杜特尔特上台以来他个人的一个利益关系，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我也不关系，他谈不上什么真实是不是真情和还是假意的问题，因为不管是谁做领导人，他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杜特尔特我想他也是以他自己的国家利益为重。那么从杜特尔特个人考虑，第一个方面，正如他所说，这个南海已经在中国人手里了，所以你在这个折腾的话，可能是说，即使说有美国的必要帮助的话，毕竟美国不能代替这个菲律宾了，所以说，他认为再折腾下去，在南海问题上，就是说，虽然就是在南海，就是说动态上菲律宾赢得了这个官司，但是实际上由于这个中国的填岛啊，中国已经控制了南海。 在经济下跌的话对菲律宾反而不利，他是这么认为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他只有就获取经济利益，在中国许诺加大投资的情况下呢，获取经济利益，这是杜特尔特的一个主要的考量。当然可能还有杜特尔特个人的私人利益的考量在里面，这两点的结合就促进了这个菲律宾中国关系的走向。这里面还有美国的因素，我们美国的因素就是说杜特尔特上台以来，美国一切好像是对他评价不高，包括在贩毒方面，对他的这个反恐方面，对菲律宾的对杜特尔特的批评，这可能是也使他惹不高兴。加上这个因素，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非关系走近是一点都不奇怪的。那么菲律宾以后会不会发生变化呢？由于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在地缘利益上的这个存在着矛盾，但是现在只是把这个矛盾只是暂时放搁置一边。如果另外一个领导人上台以后，如果他更强调所谓的这个地缘利益，如果再加上他个人的关系如果跟中国不是很密切的话了，那么未来中非关系当然会有一个可能又会回到以前也说不定。但是我想呢，这个在菲律宾急需这种经济援助的这种情况下，除非美国也像中国一样加大对菲律宾的经济援助，否则的话即使未来的这个中非关系会有反复，但是回到杜特尔特之前的那个前任总统的那种非常糟糕的状况啊，我觉得可能性是不是太大的。
嗯哼，好的，谢谢邓先生。总而言之呢，邓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还是围绕一个经济利益这个钳子在这个起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谢田先生，那么刚才邓先生也说到这个中非之间的这个关系无非是三个层面，那么我想问您，就是习近平和杜特尔特这个现在关系呢在靠近，那么双方各自希望从对方得到了什么，那么您觉得他们这次会面呢是不是已经得到他们想得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两国的南中国海谅解备忘录呢对谁更加有利？谢教授。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现在在中国非洲非菲律宾之间这种所谓的这个新型伙伴关系呢，它可能是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就是说你从这个中非双方现在基本上是有点在互相的在利用，就是说可能呢实际上就是说菲律宾现在成为中国在这个突破这个第一岛链，突破就是说在离间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上面呢现在成功的被中共所利用。但实际上你要是从本质上看的话呢，从菲律宾自己国家的利益角度看，它实际上最大的国家利益呢在于跟美国合作，就是但是我想为什么现在这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还有这种离美就是偏远离美国靠近中共的那个现象呢？有几个原因，我想一个是跟这个杜特尔特的自己的一个意识形态和他自己的那个政治理念有关系。我认为他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一个从本质上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人或社会主义人士，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对这个跟菲律宾共产党和那个菲律宾那些反政府的人那个军队之间的这种关系，他从理念上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他对这个共产党的前的工作非共的官员就是说进行释放让他出狱，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个人来讲呢，我们也知道他这个非常那个可以说是比较ruthless， 就是很残暴，用这种比较血腥的手段，就是不太进行那种法律上的正当的程序，就是用强力的手腕来维持那菲律宾的一些贪腐啊或者腐败犯罪行为。他用这些手法呢，他可能暂时的得到了菲律宾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因为菲律宾的腐败问题呢是像由来已久，非常非常严重。那但这个人呢，杜特尔特本身他看来就是一个是他有这种共产主义的这种理念，再一个呢是他是个见利忘义的人，就是他忘掉了就是说保护了菲律宾就是说民主和经济的发展的真正的源泉和力量是在哪里，实际上是美国。那他现在呢，他觉得他认为中共说中国大陆现在比较有钱，就是说好像美国的力量在减弱，在撤出这个西太平洋，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由于政治的这个理念驱动的一个错误的思维。我想这个菲律宾民众菲律宾媒体知识界人士 已经看到这一点了，就是说这个跟中共呢，他就想利用中共的钱，在他认为那个如果美国不能有效的控制南海，中国越来越厉害，美国那他最好还是在要让步。但是他如果因为拿了中共的钱或接受了中共的投资，而在放弃南海的利益的时候，我想他很快就会面临的国内的一些强烈的反抗。还有在中共来说，他实际上就是在尤其在现在在南海的那个利益上，跟越南跟菲律宾这是主要的两个敌对的国家。那越南呢现在是越来越靠近美国，这是在中共让中共无可奈何，并且越南在军事上也对中共的进行完强烈的抵抗。那菲律宾呢是中共可以就是突破第一岛链，就是说拉拢这个美国的前盟友，就是说突破这个美国这个亚太这个政治和经济的那个且联盟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突破口。那就是中共显然就用钱来开道，但是这个钱的话，你现在就即使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采用中共的方法，所以比方说放弃争议啊，共同开发，但是具体开发的时候，正式开发的时候，这个投资的钱是从哪里来？是中国出主要的钱，菲律宾基本上没有钱呢？那就是如果中国出了主要的钱来开发这个南海的石油，那在菲律宾政府、菲律宾人民来看，他实际上杜特尔特可能就在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往下走是很困难，并且呢，实际上中共自己现在也摇摇欲坠，就是说他中国投资啊、开发南海石油这些资源、这些资金，可能随着中美贸易战，如果中共经济那个继续下滑呢，就变得枯竭，就是说他一带一路的在海上一带一路的那个推出也会受到阻碍的话，那就是说中共一旦来自中国的钱变少的时候，杜特尔特可能就会又一次的就是说见利忘义，就是说在离开中国。
嗯哼，好的，谢谢这个谢教授。谢教授的意思基本上说，菲律宾这么做呢，是无非相当于是这个饮鸩止渴。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陈伯鹏先生啊，就是马尼拉与北京呢，最近曾经呢是因为南中国海争议而关系紧张，那么甚至国际法庭在2016年呢也做出了裁决，认为北京对南中国海的主张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呢，杜特尔特上台之后呢，却没有利用这个裁决强化新加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这个立场。那么根据刚才这个谢教授所说呢，就是说菲律宾这么做呢，杜特尔特这么做呢，其实他是因为他的这个共产主义这个情节，那么还有他是见利忘义，以及呢他希望拉着这个中国来对付他的劲敌越南。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2016年的情况是，当时中国跟菲律宾呢各自有一大胜，中共呢是在南海扩张取胜，实质性的胜利，而菲律宾呢是道义上的胜利，就是国际仲裁法庭不仅判决这个中菲之间的争端中共完全失败，而且甚至连带判决中共的九段线主张完全是站不住脚，没有法律依据，可以说是中共在道义上国际法上的一个全面失败。但是呢，当时随后就上任了菲律宾新的总统杜特尔特，他是菲律宾政治的一个艺术，因为在菲律宾的历届总统中可以说都是亲美反中，或者说是在如果中非双方没事的话，那也就是跟中国的关系一般。但杜特尔特上任以来表现了强烈的亲中情绪，甚至是反美情绪，这个时候对于中共北京领导人来说可以一喜一忧，喜的是没想到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个艺术，本来是忧虑这个国际法庭的这个裁决是中国跟菲律宾会全面对抗，而美国也会协助菲律宾，但是没想到菲律宾出现这么一个人是中共一喜，但是又一忧。忧的是菲律宾这个总统这个政策在国内没有民意支持度，因为这个杜特尔特在国内的得到支持他主要是他反独运动还有他的一些内政消除贫困的措施，但是他的外交政策却受到了民众的唾弃，84%的民众认为这个反对中共在这个南海的扩张和军事存在，86%的认为这个菲律宾应该加强军力对抗这个中国，所以这次习近平去访问呢，受到了民众的抗议，可以看反映了这个民间的呼声。那么这个另外呢，中共忧虑的是，就是说一个是杜特尔没有国内的支持，还有一个杜特尔特的任期只有一届6年，那6年之后怎么样，中共吃不准，所以中共在跟菲律宾打交道过程中就留了一手。双方都留了一手。当时杜特尔特到北京2016年去访问了，得到了240亿的这个援助的这个承诺，回到国内是大肆宣传他向北京唱好之后得到了什么，但是这个2年下来之后，这240亿只落实了6000多万，连1亿都不到， 241分之一都不到，就菲律宾各界都说这个中共啊是这个空头承诺、空头支票，根本就不能落实。中共承诺了那么庞大的援助项目和投资项目，是这个只有两座桥梁和一个戒毒所建成，其他都拖延在那里。因为中共担心呢，这个菲律宾是哭穷来套他的钱。而且菲律宾现在本来经济不错，是东南亚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它比中国的经济增长高多了。它这个人口1亿啊，这个就年增长率啊8%以上，是最蓬勃的经济增长体，是全世界注目的一个亚洲明星啊，不是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而是被称为亚洲那个一虎。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中国哭穷，说这次习近平访问呢，这个实际上就是雷声大雨点小，钱啊可以说是那个这个开高走低。最后的失可以说访问双方都是一个失败，双方本来说是南海开采石油，这个协议没有达成，最后签订了备忘录，备忘录是最低限度的这么一个文本，这个文本根本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或者是起点。说这次习近平带去所谓10个项目，菲律宾各界完全不看好，说根本不可能落实。所以这次那个杜特尔特呢，这个邀请习近平要上他家做客，并且叫他14岁的女儿在学中文，要读中文给习近平听，这个环节也取消了。习近平只在菲律宾待了2天，连邻国的文莱小国他待了3天，说习近平是匆匆离开。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说，中非关系是表面上很热络，好像很热闹，事实上互相都留对手。尤其这个中共这个一带一路大傻逼这个政策，在国内受了民众反对，说习近平这次也相当谨慎，不敢开口承诺任何东西。说这次访问可以说对杜特尔特在菲律宾国内政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我想他以后这个政治地位受到削弱，在国内反对派的加工下，恐怕这个逐渐会走向跛脚。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邓玉文先生啊，杜特尔特上台之后呢，是多次向习近平示好，那么他的一句名言是我就是爱习近平，那么于此呢，有坊间的分析也说呢，习近平也回应了这样一种爱慕。那我想问您，就是说您认为这个杜特尔特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呢，是真心的这个欣赏习近平？那么除了您和我们前面大家所说的这个他是除了这个为了利益来追逐这个中国呢，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杜特尔的个人的这种性格的话，跟川普像这个他这个刚才这个前面龚先生讲，他是以这个菲律宾的这个领导人的历史的，也是靠这一种民粹上来的。所以说，这类领导人某种意义上呢，他内心情节里面都有一种这个所谓的个人这个说了算、专制独裁的一面，他们内心都有这样的。那么，类似于这类领导人呢，欣赏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其实我觉得并不奇怪。你可以说他是他的真心，也可以说他的假意。所谓真心的话，就刚才讲了，他性格中他的就有这种所谓的一面。那么假意的话，当然就是说，表达对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仰慕的话，能够是不是是这个骗取中国更多的一个资金的问题？因为毕竟两个关系的，对于杜特尔特来说，把经济搞上去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经济搞上去的，就是说是在南海国际战役的话，对他看来，老百姓可能也不会有带他的反弹的意见。那么，经济搞上去可能就是有更多的钱，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上习近平这个示好，是仰慕他和喜欢习近平，一点也不奇怪。所以说这里面有最有真实的一面，也有假意。
好的，谢谢邓先生。基本上邓先生意思呢，就是说习近平和杜特尔特两个人基本上属于这个同一款的这么一类人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谢教授，就是杜特尔特在国内民意支持度呢是比较高，但是呢唯独在中国问题上呢是引起了很多的不满，那么国内民众呢对他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谢教授。
他这个经济发展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菲律宾真正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主要是通过对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的一些贸易，就是说作为一个这样跟美国的贸易伙伴，实际上促成了这个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所以他被称为这个亚洲四小虎之一，就是说实际上是在这个步以前亚洲四小龙那个经济发展的那个的路，就是说。刚才陈伯公也提到，就是说他实际上虽然在国内，在菲律宾国内，因为他那个强力的 打击这个犯罪，打击毒贩贩毒行为，就是说可能得到了，就是维护这个社会治安方面可能得到了一些支持，但实际上他这个外交政策上实际上是非常那个受人诟病的，不管从菲律宾的媒体啊舆论呢，还是普遍民意来说呢，实际上对他是持这个反对态度的。我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理由跟中共走得比较近，跟那个美国越来越疏远，这实际上是对中国菲律宾来说的国家的利益来说实际上一种背叛。我们知道他实际上他为什么跟习近平跟中共比较近，我觉得是跟他这个个人的行为个人道德品质有些关系。这个人从16岁开始就杀人被判刑，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甚至对着他那个大学同学开枪，整个他自己的一些私生活啊，个人那个男女关系啊，或者其实都非常混乱，并且他明显的呢公然的就是对那些基督教天主教的一些信仰呢持的那种对神啊对上帝都是一种蔑视啊嘲笑的态度。就这个人实际上是道德品质上呢实际上有一个强很大问题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那又非常一个贪财贪图钱财贪图利益，这种呢显然不会就是说不会长久。就像我们知道菲律宾这个总统只有任期一届，那他现在跟中共实际上是在对中共的欣赏和喜爱呢实际上是完全出于他我认为是政治理念上的观点呢，还有呢他可能是赞赏的中共那种铁腕血腥的那些统治的方法，但是呢这个显然不会长久，因为实际上菲律宾最终的出路呢实际上还是要投向美国，并且如果跟美国的关系如果要进一步恶化的话，我想菲律宾的经济贸易的发展它也会受到阻碍，并且它会发现跟中国的经济呢实际上菲律宾和中国的经济没有太强的互补性，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实际上在这个外贸出口上的这些产品中，菲律宾和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竞争的态势，就是说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这个他可能暂时的互相想利用这个菲律宾来打破美国的这个在印太地区的一些战略，而这个杜特尔特呢就是看上了那个中国的钱，就是说但是他是因为钱而放弃了在南海的那个国家利益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受到这个菲律宾民众的这个强烈的反弹。
嗯哼，好的，谢谢谢教授。那么看起来杜特尔特呢他的这个个性的发展和人格的特征呢与这个现代文明社会的这规范呢似乎是背道而驰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陈伯鹏先生啊，就是杜特尔特2年之前访问北京的时候呢，习近平曾经承诺要帮助菲律宾进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但是呢菲律宾国内的批评人士呢指出中国的贷款只有一小部分得到了实现，我想请您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那么还有呢刚才谢教授也提到说其实菲律宾在经济上和中国呢是没有这个互补的关系，甚至呢还是竞争的关系，也想听听您的看法，陈先生。
对，刚才这个我也介绍了一些情况，另外我补充一下谢教授的话，谢教授讲到这个杜特尔特啊，他主要是这个他的铁腕血腥或者独裁这一面跟中共相近，所以说心心相投有这么一个亲共的这个表现，亲共亲中。但是还有另外一点，这个实际上杜特尔特的打醉拳，他实际上是他在这个表面上向中共示好，实际上主要是想把这个中共的腰包掏出来掏钱。其实现在菲律宾有缺不缺钱并不缺，因为在美中贸易战的大前提下，这个整个市场整个投资在向东南亚国家倾斜的程度是惊人的，惊人到什么程度啊？我前段时间讲过，像越南它这个一年中增长的外资是18%，巨增18%，那么泰国增长的是55%，而菲律宾增长了600%，就世界各地的资金都蜂拥而至菲律宾。菲律宾因为人口劳动力非常年轻，只有25岁，而人口很多1亿，说这个经济潜力相当大，所以这个菲律宾投资最多实际上是日本啊。它虽然中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日本是第一大投资国，然后才是中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菲律宾并不缺中国这一块。说这中共这边疑虑的就是说杜特尔特是不是装穷哭穷，实际上是要钱，说中共呢反而就留了一手。再加上就是说刚才提的这个他的外交政策不受欢迎的是有几个比数，关于这个 这个比如说菲律宾的民众哈，对美国的好感是70%，对中国的好感只有27%。而另外一个调查更为惊人，就说是说谁值得信赖的时候，菲律宾对美国的打分是59%，而对中国的打分是-16%，负数。就历年评这个菲律宾对中国是否信任的时候都是负数，多数时间是负数，少数正数的只有几分。所以菲律宾民众跟这个菲律宾总统形成了巨大的这个落差，也就是说这个杜特尔特总统呢，他这个对中政策、对外政策没有民意基础，而且军方和这个国内的反对党在这方面也把它架空。就在他鼓捣这个中非关系接近的时候，军方却不断加强跟美国的军事联合演习，加强这个频率和幅度。而这一次就在习近平访问菲律宾的同时，美国是南北两个航母战斗群监控，这个有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在北，还有一个是斯坦尼号航母战斗群在南，在南中这个南海这个附近游曳，这个监视着菲律宾的动静。因为美国也防御手，怕这个菲律宾这个总统啊杜特尔真的是叛国卖国，因为这个他在国内受到了那个卖国的指控。比如说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本来是美军的以前那个基地，其中美军就撤出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的这个主要部分之后呢，其中有一块呢杜特尔想租给中国来做所谓的开发，但这个项目并没有落实，是因为中国资金没到，这个引起了美国的这个高度的敏感。说杜特尔特这个人极可能在卸任之后啊受到两项追究，一个就是叛国罪，再一个就是因为在贩毒这个打击这个毒贩过程中啊违法，超出了法律，违反人权。所以我认为他这个结局相当不妙，他自己都说的他结局不妙，他下台之后极可能会受到清算，所以他现在只是在这个维护秩序上得到一些呼声，所以他这个对中政策极可能给他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中国由于看到这个情况，习近平看到这个情况完全不敢下注在菲律宾，因为这个没有民意基础，一旦他下台，一旦他受到清算的话，中共对菲律宾的这种援助或者投资就跟对在委内瑞拉的投资一样，将是鸡飞蛋打一场空，最后是这个委内瑞拉不仅是陷入失败国家，而且中国的资金500多亿根本就追不回来，最后还不得不提供50亿的直接给钱50亿来维持那个马杜罗这个独裁政权，这个最后的政权。所以这个菲律宾极可能这个习近平和中共判断怕重蹈覆辙，所以说是相当的谨慎啊。最后就是可以说是这次访问的是无疾而终，可以说双方都是一个失败的一次互动。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有什么样的这个评论要发表。第一位呢是 Some Are We， 他说呢，目测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和马来西亚的上任总理呢是一路货色，下台的那一天，也就是他被查贪腐的那一天，就是土共用钱买到的一个面子朋友而已。接下来一位是宋义汉，他说呢，照这个撒币习近平现在的形势呢，明里撒币杜特尔特，暗里呢是出卖中华领海都有可能，中共历任老大呢都喜欢出卖中华领土领海。接下来位是 Kelly G， 他说呢，中国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习近平一直在对外撒币搞金钱外交，我们国内的老百姓不答应，但是没有办法限制他。我相信这个 Kelly G 呢代表很多老百姓的这个心声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邓宇文先生，那么从最近的这个亚洲峰会和 APEC 来看呢，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争夺主导权的竞争呢是越演越烈，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作为美国传统盟国的菲律宾向中国靠拢，对美国的亚洲战略会造成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呢？还有就是菲律宾私下和美国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菲律宾在这个和中国的关系上这么关注的一个原因，其实涉及到中美两国之间的这个博弈。好，邓先生。
中美两国的亚太领域，包括这个南海领域，这个重要的一个贸易的这个菲律宾的问题。但是我想在中共已经在中国已经实质性的控制南海的前提下，杜特尔特基础上，中国这个示好的话，除了刚才说到的他个人的因素和经济方面的国内因素之外，可能他也认为就是说在南海再跟中国博弈的话捞不到什么好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因素，因为他的评估下来的话，即使有美国这个在背后的支持的话了，目前的结果中国还是控制了南海，如果再进一步跟中国搞关系，比如掀起一定的军事冲突的话，其实菲律宾并不会这个说能够比如讲小规模的冲突的话能够获得胜利。 基于这个考虑，我觉得他所以说他改变前面的这种策略而跟中国修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来说，也会失去了这个菲律宾的这么一个，至少现在失去了菲律宾的这个南海的这个支持了。所以说，对美国来说，可能就是也会对菲律宾的行动被觉得很恼火。但是即使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这个南海目前在中国这种控制岛礁的这个填海控制岛礁的情况，甚至布局导弹的情况下了，即使是有菲律宾的帮助的话了，我觉得美国的南海政策也很难，就是说除了这种巡航之外，除非这种是美国自己的这个战略，就是说除非战争的情况下，美国已经不大可能在南海建立一个非常主动的这样一个局面，非常主动。所以说对美国来说，他会继续目前的这种巡航的这种方式啊，我觉得这个很难有进一步进展。
嗯哼，好的，谢谢邓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谢教授啊，就是中国的半官方媒体多维新闻呢，在习近平出访菲律宾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呢是为何各国都在卖穷，这是一篇评论文章。他呢批评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在中国面前哭穷，那么也暗含对中国的对外援助的这个批评。那么您认为呢，中国以援助换取盟友的策略呢，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外交手段？那么过去都有哪一些教训？谢教授。
哦，这个太多的教训了。中共实际上这个中国老百姓啊，媒体啊，用这个傻逼这样一个很粗鲁但是很那个贴切的一个字眼来形容中共这种行为。那中共想试图用这个金钱外交来在国际上换取这个利益，换取支持。他从当年的比方说那个对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那些民间扶持和那个支持，对很多非洲国家的扶持，到是对越南，就说现在到对菲律宾，这种以金钱开道的方式，实际上他我们看到实际上最后的结局都是非常那个都是失败的。你要在阿尔巴尼亚，在越南我们都看到了，在即使在北韩，就是中共提供了那么多的那个支持，金钱支持、物质支持，仍然得到就是说得到这个反目，两个国家这个反目为仇这样两样的结局。所以这个实际上中共现在也意识到这一点了。其实中国国内老百姓呢，就刚才几个读者也留言，就对这种方式呢非常反感，尤其是中国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教育还有很缺钱，中国老百姓也缺钱的时候，中国把拿这些宝贵的外汇呢去进行这种无效的投资，实际上是非常国内外都非常诟病，即使它的效果也是非常那个有限的。我想还有一点，刚才那个邓先生可能提到这个南海政策，显然这个杜特尔特他对于美国的前任总统呢非常那个进行很多个人性的攻击了，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有点超出了那个国际那个外交那个规范，就是说一个非常是一个非常无理和粗暴的人，但似乎对川普呢，他们两人似乎干了有一些改善的迹象，但是我想他最后呢，他一定会也只能必须改善。因为这个美国也同时在加强了对南海的那个巡航和那个干预，实际上美国现在正在明确的要求中国呢，要求中共把那个从这个南海那个岛礁上把那个导弹呢军事那个装备呢撤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那个迹象，对吧？到底中共会怎么样做，我想最后中共很可能会就是说不得不屈服，悄悄的把这个撤出来，然后呢，当然对内呢，跟中国老百姓不讲，就是但对外呢，他要必须那个服从美国，那个对美国就范，因为实际上中共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的那个强力的那个海军的优势可以跟美国挑战，并且这几个岛礁放几颗导弹也好什么，实际上并起不到那个中共想
的
作用。
好的，谢谢您。那最后呢，我想请问这个陈伯鸿先生，就是被视为 G20 川习会风向标的这个 APEC 峰会呢，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国为了亚太国家提供比中国铁腕政策更好的这个选择，美国不会让自己的伙伴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那么您这个从他的这个讲话之中，您觉得这个美国会怎么做？那么菲律宾他是否足以有能力来撬动中美之间的这个跷跷板？
2020年 APEC 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了非常尖锐的对立的，可以说是互相猛烈抨击的这个对立性的演讲。那习近平继续推销这个一带一路啊，认为是好像对其他国家有这个帮助合作共赢，但是彭斯恰恰就抨击了一带一路，他做了个最形象的比喻，他把这个一带说成是捆绑人的带子，说成一路说成是单向的不归路，然后说这个美国、欧洲或者日本，他西方国家其实现在都在启动对亚洲国家的援助，这个纷纷都有各自的计划，说是绝对要这个这种计划是公开的、透明的，是惠泽于当地的，就是首先惠泽于当地国家的。他不像中共那样，他的一带一路的工程啊，都是要这个这不公开招标，也不公开公布这个资金的运作过程，而这个承包的这个项目都由中国来承包，最后这个利益呢，实质性的都大多数流向北京，给当地留下巨额的债务。现在世界上其实20多个国家都因此而陷入这个莫名的债务恐慌，包括巴基斯坦。说这个情况下呢，这个 APEC 峰会这个对立性的讲话中，彭斯还大胆的讲到一点，彭斯在新加坡的，实际上在前不久新加坡的东盟峰会上，他讲到说，扩张主义和侵略行为在亚洲没有立足之地，就敲打中共，意思就是说这个像还要像前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那样搞亚洲扩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搞那种是不会得逞的，重蹈日本军国主义的覆辙。那么这次在这个 APEC 峰会上，他进一步的说，他集权政治在亚太地区无法存活，而且他这个抨击有的政权在推销集权政治，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说美国这个政要最近这个几十年来是很罕见的一个直截了当的
好的
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抨击和批评。
好的，非常好。那么习近平和杜特尔特菲律宾会面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中国当局有没有试图影响台湾地方选举，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 2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好的，欢迎回到11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最近呢，台湾即将在星期六，也就是11月24号举行九合一选举。台湾当局表示呢，中共正以各种方式介入选举。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近公布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试图损害台湾民主和蔡英文政府，以社交媒体散布不实信息等手段，在台湾建立所谓假公民社会，试图动摇台湾的民主制度。那么，中国介入台湾选举呢，主要动用的是哪些手法？对台湾选举是否产生真正的影响？那么首先我想请问这个谢田教授啊，那么台湾的法务部的官员表示呢，中国正在通过各种手法来干预台湾的地方选举，那么台湾政府发现的这个常用的手法到底有哪些呢？
确实是这样，常用的几个手法呢，一个是这个对这个政府高官进行这个政治捐款，这个当然他中共不能直接把这个政治现金送到台湾的一些候选人手中，但是他可以通过这些台湾的商人，这个台湾对中国大陆这个投资商人，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很多人也被中共那个收买，就是在成为中共在台湾的代言人。中共的钱通过这些人进入那个台湾的选举的时候呢，就直接在干预了台湾的选举。因为有时候这些钱呢，并不是很明确的可以区分开来，就是说他可以以这种这个商人在中国投资的盈利利润的方式呢，回到台湾，然后再进入台湾的选举。这是政治现金是一个很大的部分。另外一个，我们也知道，中共实际上在这个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控制这。 渗透投资是控制的台湾的媒体，台湾是个自由社会，中共的媒体呢，事实上中共的代言人呢也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媒体呢在替中共发声。在学术界我就发现这个非常令人那个震惊。我去年在台湾待了一个夏天，就是说参加了一个研讨会，有一个台湾的一个某一个大学了，就是说这些学者他们在当时探讨的就是个南海问题。他们那些这些学者呢，他这个有些是从中国大陆去的，也有些是本来台湾自己的本身的那个学校的系主任啊院长，他们那个口径，他们这发言的口径，这个几乎就是中共的腔调一样，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中共的强烈的已经渗透到了台湾的那个学术界，并且这是就是说中共的可以通过这个学术界来发出影响。另外呢，中共的统战也非常这个猖獗，他可以通过很多那个社团、妇女呀、或者其他那个，比方嫁到台湾的中国媳妇啊，这些各种各样的那个民间社团，通过这些方式呢来干扰那个台湾的选举。而最新的一点，我想大家也知道，就是说中共甚至就是虽然脸书在中国大陆，中国老百姓是不能上脸书的，但是中共自己的五毛或通过他自己的方式呢，他可以就是说翻墙，然后再控制脸书来散布那个虚假的信息，对某些候选人不利的信息，用这种方式，用这个社交媒体的方式呢来渗透，来干预台湾选举。所以你看这个中共的渗透基本上从经济、商业、金钱到那个民间社团、学术界，全方位的都在大局的那个干预中，美方的台湾的选举。我想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中共常常也可能跟俄罗斯一样，也许想试图干预美国的选举，但是他发现呢，美国人民反弹的非常厉害，但是对台湾的选举呢，中共显然是非常的那个有效的在实施他的攻击。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想请问邓玉文先生啊，那么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呢，最近也说有外部势力试图改变舆论，传递不实的信息。那么这个呢，和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指出的现象呢，是一致的。那么他们指的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关于台湾这个选举的行为可能是存在的，包括各种各样的律师，但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说，这种干预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其实蔡英文政府也知道，就是说不太就是说中国的干预也好，就资金的间接也好，就是说这个自媒体的干预啊，基本上我觉得不大可能这个起到这个实质性的这个效果。我想说的什么东西，就是说台湾的这个这两年的这个发展呢，其实是台湾自己的这个民进党自己的这个问题。比如讲以经济胜军为例的话，谁来讲，我们讲台北的这个市长柯文贵，他结束小哥的捐助9个小时就结束4000多万，所以说这里面不是一个资金的干预，还是一个台湾老百姓自己的这个政府是否这两年发展让他们放心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能够说明现象的问题，就是说韩国瑜的现象。韩国瑜在国民党里面也是一个变化的人物，但是他在高雄这种深入的地盘的话，能够突然给异军崛起的话，这里面就不单单是一个所谓公共干预的问题来说明的。我觉得就是还是台湾自己这个民进党自身的问题，他这两年是否的他的政策，包括他的内政，包括他的外交，是否能够得到让台湾这个民众这个喜欢的问题。所以说笼统的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什么中共的外部干预的话，而导致自己的选情不利的话，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他其实是没有第一个方面可能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第二个方面可能是虽然看到了，但是其实是一个甩货论啊，把自己的责任这个撇开，把这个推到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外部干预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说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就是说指的这个中国的干预，中国干预肯定是干预，而且这个干预我觉得他们自己呢也会说的，这个干预就像过去的例如总统大选一样，或者说过去的地方选举一样，虽然会有干预，或者说现在的干预的力度更强，但是一定会达到一个很强的一个效果。
好的，谢谢邓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陈伯空先生啊，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直接干预选举的这个做法之外呢，其实呢路资进入台湾造成了这个媒体界、知识界和娱乐界自我审查的现象呢，已经是这个有目共睹的这个事实。那么刚才呢谢先生也谈到了这个好几点，像是这个渗透呀，还有统战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刚才邓先生说呢，尽管这个中国大陆在干预呢，但是其实在台湾的这个选举上的这个中共是没有办法真正起到实质性的这个作用的，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陈先生？
对中共对台湾的这个干预啊，不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这一点我同意邓先生的说法。因为中共这一次对台湾是大举进攻，通过网军、水军、五毛党假装写繁体字到台湾到处去留言到处去这个制造网上的优势，这个好像在北边支持柯文哲，南边去支持这个韩国瑜。但是我说过，中共这些网军所制造的网络上的民意是泡沫民意，因为他们没有投票权到投票的时候，真正有投票权的、手上有选票的是台湾人民。所以当台湾人民做出选择的时候，我想这些网络这个泡沫民意啊会被戳破，或者相当程度上被戳破。但中共这个也是试验，中共这次他是试验，是为2020年的台湾大选暖身。中共在觉得，因为中共对周边国家这些地区的这个选举的干预是有目共睹，包括对新西兰、澳大利亚、马尔代夫、柬埔寨一直到美国，这选举他都干预。他的干预方式主要是三种，一种就是金钱运作，比如用一些金钱收买澳大利亚这个议员或者候选议员，试图让他当选，后来被澳大利亚揭穿。另外呢，就是这个塞钱给当地的政府，比如马尔代夫。但是马尔代夫仅仅在半年之后，中共就失败了，归于失败。中共只颠覆成功一个例子，就是柬埔寨。中共是通过金钱收买和支持这个单向的支持这个执政的这个韩森和人民党，导致柬埔寨的25年的民主中断，回到了一党专政的道路上。这是唯一中共干预成功的例子，在其他国家它归于失败。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大选翻盘更对中共更是不利，包括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翻盘。这个大选都是对中国说不。那么中共对其他地方还有第二个就是干预媒体。那么对台湾呢，除了运用了资金特定资金去这个通过拐弯抹角，通过台商、商业、商务的名义啊去支持特定候选人。另外呢，资金渗透媒体，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一点，我们从媒体生态已经看得出来。比如说台湾的两大这个亲共媒体，一个是联合报，一个是中国时报。在读这个报纸，本来我是没有偏见去读各种报纸，但是当我读亲中这个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时候，最近越来越得到这么一个印象。凡是提到台湾跟中国的关系，这两家报纸的立场站在这个北京一边；凡是提到中美关系，这两家报纸是贬低美国、抬高中共。所以这就说明这两家媒体的背后，实际上已经是中资在运作，包括这个旺旺集团，实际上就是这个中资在背后。所以这个媒体，而且中共这次对台湾的干预，主要的还不是这个，它主要的是这个网军，就是网军、水军，这个是他在别的国家用不上的，因为他利用了海峡两岸同文同种。这个利用网上可以转繁体字这个做法，这个使这些中国的这些网军、水军，虽然中国封锁互联网，而台湾是开放的互联网，但是这些网军、水军，当代太监、当代义和团、当代红卫兵，通过翻墙的形式拥入台湾，在台湾各地什么脸书推特这个互联网上到处去留言，到处去辱骂，到处去进行一些定向的舆论导向，还甚至制造大量的假新闻，包括最著名的假新闻就是大阪那个水灾的时候暴风雨的时候，制造了假新闻说中国去的车队去救了什么台湾人，然后台湾有这个代办处不救，使那个台湾代办处那个代表甚至是自杀身亡，这个在舆论压力下，然后来戳破都是假新闻，假新闻很多不一而举。但中共这次为什么我说他是个实验呢？如果他这次得手，如果选举结果对中共这个有利的话，他得手的话，他在2020年会大展拳脚，会这个变本加厉。如果他这次遭受挫败，认为他这个网攻无法改变台湾的民意，或者无法根本改变台湾的民意的话呢，他可能会收手，会另谋他策，就一计不成又失一计，会另谋。中共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想吞并台湾是肯定的，再一个最重要的是他想扼杀台湾的民主，是想台湾民众对台湾的民主产生这个遏制的印象。怎么这么多的假新闻满天飞？所以中共的这个多重目标，这个思念呢很快就会揭晓，就是明天 这个揭晓中共是得手还是失手。
嗯，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听众观众以及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夜空孤帆，他说呢，台北候选人无党派的现任市长柯文雄和高雄的候选人国民党的韩国瑜，前者呢说是墨绿，结果呢这个选后呢立刻口号变成了两岸一家亲，后者呢是大嘴巴乱说话。那么这两个人都是中共在媒体中极力支持的。接下来一位是傅正辉，傅正辉说呢，中共试图影响台湾九合一选举是个不实的指控。其实呢，中共这次相当克制，经过多次政党轮替的台湾的民主素养已经相当的成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位呢，是早些时候一位叫 Edwin Chen 的这个观众呢也发来评论，他说呢，其实中共来试图影响台湾的选情是一个好事情，为什么呢？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会迫使台湾的这个候选人他要切割跟中共的关系才能够当选。那么我想请问接下来呢是这个谢先生啊，就是您怎么看待最近这一次呢，尤其是跟这个选举密切相关的，就是在金马奖上这个台湾女导演傅瑜的这个得奖感言，他引发的这个统独之争。那么这个统独之争呢，对这次的这个选情是不是会有影响呢？
我想会有些影响的，就是这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上以前还有一个，好像叫什么什么子瑜啊，一个台湾年轻的女歌手，也是因为她那个在舞台上就是说表示了对台湾自己的一些倾向，就受到了一些极大的压力。后来她好像不得不道歉，就是说这些影响呢，就是说会让那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影响呢，实际上是非常的那个 subtle 的，非常那个微妙的。就在刚才我不太同意这个刚才邓先生讲这个观点，就是认为这些没有影响或者是无效的。确实像陈先生也提到，确实最后还是台湾人民在选举在投票，中共那些网军啊五毛也好，他不会去投票，不会真正左右好像那个台湾选举的那个结果。但是呢我们必须看到，就是说这些选民他实际上在做出这个投票决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根据很多信息来做出判断的。在台湾呢，我们现在也知道台湾真正想就是说缉毒的马上支持台湾独立的人呢并不是特别多，是一个很少数一百。支持于跟大陆合起来的呢也是很独统，极统和极独的实际上都是很少的一部分。实际上中建派就是维持现状，这些人呢占了绝大多数，据我现在的那个了解的那个信息。那实际上如果是中建派占了绝大多数，中建派的如何投票，他根据什么样的信息来投票，那就非常关键。而这些中共的干预也好，不管是媒体的干预、学术界的干预，现在直接在社交媒体上的干预，会影响到那个，尤其是这些信息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中共那个信息战的一部分，就是说，他可以用那种抹黑的方式，用那种虚假新闻的方式，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改变这些人的那个 perception 和见解。这个当然是有效果的，这是有影响的。要不然的话，这个为什么这些候选人都会花天量的那个钱来投入竞选的广告，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或者是攻击对手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说，这些信息战也好，或信息也好，关于这个候选人的、关于政见的、关于这个选举形式的这些信息呢，实际上对这个尤其中间派的一些选民有非常大的那个影响。就是说，这种干预呢，就是说，有时候如果它是一种学术界的，或一种民意的假的民意的方式出现的话呢，很可能会误导这些台湾民众。所以我觉得台湾需要就是非常明确的也表示或者这个反对中共的干预，并且揭露出中共的干预。
恐怕要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来从技术上阻止这样的这个干预啊。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邓玉文先生，那么事实上的这个中共当局呢对台湾的国际空间的这个打压呢是历来如此，但只是说习近平上任以来呢这种打压是更加的变本加厉。那我想请问您，这些打压是怎么样影响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观感呢，邓先生？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选举的问题啊，我再简单的讲两句，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就是把大陆的这个动员夸大了，把这个就是干预的吧。确实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无论就是学生界也好，还是媒体界也好啊，可能自媒体上会有一些这个比如水军网军的这个东西，但是自媒这个媒体吧，包括这个媒体人，包括学生人、学者自己的有会有一个判断。所谓的这个那是因为中共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判断，我觉得不可能是夸大的这个中共的这个作用，可能怎么样？关于这个所谓的外交空间的问题，因为在马英九时期，他有一个前提是所谓的九二共识，所以说两岸达成了外交收兵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个蔡英文其实他不承认这个九二共识，因此来说对中共也加大了这个他的打击力度，包括这种所谓的金马奖这个通过以后，蔡英文讲这个台湾就是台湾，不是中国台湾。那么这个事情，蔡英文发出这个信号之后，对中国来说，对习近平来说，给他的一个印象就是说，蔡英文就是在往独的方向走，他就是一个四向的台独。那么实际这种判断以后啊，在中国领导人包括不单是习近平，包括台海问题的这个具体掌管台海问题的这个一些这个部门，对蔡英文实行这么一种印象之后呢，他只会就是说就在更严厉的这个严厉的打击措施，就是包括这个跟台湾的这个邦交国建立外交关系，包括其他方面这个在这个台湾省加入的一些国际机构，包括台湾这个冬奥证明马上就是24号要开这个台湾举行的什么冬奥公投的一个证明，那么对中国可能会对国际奥会施加压力，所以说我们得看到国际奥会第三度对台湾提出警告等等。一组来说就是说这种打压的话，在习近平时期当然就是说比以前是更加会加强了。如果说是台湾这个九合一选举之后，蔡英文往独立的方式走得更明显的话，我想不排除下一步的话，中国又跟哪一个台湾的邦交国，甚至说跟那个梵蒂冈建交的可能性都不排除，或者说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进一步打，都是有可能的。
嗯哼，好的，谢谢邓先生。陈伯公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我们也看到，就是台湾当局呢干预中国当局干预台湾的选举呢，也并不是一个新鲜事情。那么请您稍微盘点一下过去呢这个中共的干预的例子，还有呢这些干预呢是否成功，那么以及呢您对这样的这个干预它的这个后果呢，您是持这个如果站在民主的角度，您是持这个悲观的态度还是乐观的态度？陈先生，
过去中共对台湾民主的干预，它主要是通过就是明确支持一些特定政党、特定候选人来表态，通过动员台商，通过一些幕后资金运作来做。比如说，他曾经在过去多年的选举中呢，他倾向于国民党，反对民进党。另外呢，这个是动员台商去这个投票，或者是通过亲中媒体帮运作。但今年发生了很大的不同，中共是首次大规模的动用网军、水军、五毛党，这个是中共的一个新的一个超限战手段。那么他认为这个手段呢更隐蔽，而且更能够混淆是非，更能够给台湾制造舆论混乱，制造这个人心惶惶、人心恐慌，扰乱台湾，这个趁乱而这个乱中取胜。说这个中共改变手法之后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有几个相反的指标性事件，除了在网上中共的这个网军非常活跃之外呢，但是关于这次这个金马奖颁奖的这个台独这个统独言论风波啊，这个台湾艺人表示了这个独派的这个言论，这个中共大陆的艺人呢表示了一些反对的甚至统派的言论或者退场的表示，这本来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中共政府这次奇怪的在这件事情保持低调，默不作声，国台办也保持沉默，是因为他正在吸取这个周子瑜那件事情的教训。两年前那个周子瑜这个歌手因为这个举了中华民国的国旗。受到这个中共的一些小粉红的这些狂轰滥炸，最后中共政府和国台办也卷进去，甚至把韩国公司也卷进去，结果事态呢刚好起了反作用，是在台湾刮起一股风潮。尽管那个小姑娘周子瑜被逼道歉， 要鞠躬，但是台湾却引起了极大的同情和反弹。因此当时台湾把这个中共逼这个周主席道歉这个画面比喻为这个伊斯兰国 ISIS 逼人质道歉认错那个画面，说在台湾汲取了一股旋风。当时蔡英文就携胜利之势，那么最后可以说给加注了蔡英文的盛世。今年中共在这个吸取教训，但是是时间到了吗？
是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谢天教授、邓玉文先生和陈伯鹏先生的精彩论断。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